六讲，洗礼圣餐。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的救法，我们实在感谢主的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八节讲到，我们借着爱者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清楚指出，神今天爱世界上的人，神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法乃是神诸般智慧聪明的杰作。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都是有种种的罪行，所以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神要解决我们的罪行问题，神要想办法让我们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但是他要想办法如何使我们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知道神所用的方法就是因信称义法，人没有办法，但是因着信，因着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因着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法，以至于使我们脱离神的愤怒，使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在我们人的这一边十分的简单，我们就是信，就是简单的信，信耶稣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来。当我们信的时候，神的义就加给我们。但是在神那一边，他所付出来的代价是极重的。在旧约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是讲到一位 父亲也是怎样有父亲的心肠对待他的儿子。有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当他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顺服神，他因着信就遵命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神允许亚伯拉罕要从他本身要生一个儿子，这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一直到100岁，亚伯拉罕的妻子90岁才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是他们久久所盼望的，久久所等候的，是老年的时候所得到的孩子。但是当这个孩子10几岁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带领你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以撒，往我所指示的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给我。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有商量，他就带了他第二天他就带了他的儿子，带了两个仆人驴子火和柴，他们就一起走了。他就走了3天，远远就看见那一个摩利亚山。当他看见那个山的时候，他对仆人说，你们就等在这一个地方我和童子要一起过去，要向耶和华去献祭去敬拜，以后再回来。亚伯拉罕和以撒一起行，我们能够想象为父的心肠，这一个时候这一个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们来读几节圣经， 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刚刚讲他们到了摩利亚山。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我们现在能够想象，亚伯拉罕一方面他是凭着信心，凭着顺服神的心，凭着敬畏神的心，他要把儿子献上。但是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们想他的心何等的难过。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将要被捆绑起来啊，要杀掉，要献祭。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你想亚伯拉罕怎么想的？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二人同行。父亲和儿子一直慢慢的慢慢的在走，走到了山上。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住，他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哎呀，我从前看的时候，我真的眼泪都流出来。哎呀，我心里想到说，亚伯拉罕的心是何等的难过，等了这么久，他们盼望了这么久，生了孩子，结果神要把他杀掉。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位亚伯拉罕，他这样的敬畏神，他愿意把以撒献给神。他正要献上的时候，天使就从天上发声拦阻亚伯拉罕不杀他。亚伯拉罕的敬畏神实在是给全世界的神上人知道，所以亚伯拉罕实在是信心之父。神通过这一件事情，一方面他是试验亚伯拉罕，但是更是通过亚伯拉罕献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以撒一起走到那个祭坛旁边。这一个举动让普世人能够知道说，一个父亲怎样将他的独生儿子献上的一个心情，一个心情是怎么样。就在2000年以后，就在另一座山加略山上，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世上的人。当主耶稣基督借着无法之人的手，他被杀害的时候，没有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停住，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使他受痛苦。神没有留下他的儿子不给世上的人，神留他把他的儿子赐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说，神他 在人方面因信称义，在人方面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就是信，我们就是简单的信，我们就是简单的信，我们白白的称义。但是在神那一边，他的代价是极重的，一个为父的心。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好像耶稣在这里受苦，其实神的心也在这里受苦，和耶稣一同受苦。他爱世人爱到这个地步，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来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感谢主。所以神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他要解决我们的罪行问题。他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所以能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不是我们自己能满足，而是耶稣基督的满足。我们因着信，所以耶稣的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就脱去了神的愤怒，因为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行。主耶稣帮助我们还掉我们的罪债，担当我们罪的刑罚。单单除去我们的罪行是不够的。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性就进到人里面，就控制了人。罪性控制了我们，使人成为罪性的奴仆。如果神不解决罪性，单单解决我们罪行，那我们就永远就是犯罪洗罪，犯罪洗罪，永远一直要洗罪。因为我们罪性要一天到晚就是要指挥我们去犯出罪行。所以主耶稣他不但他用他的血来拯救我们，免去我们的罪债，担当我们的罪行，解决我们罪的行为的问题。主耶稣他借着在十字架上，他还要死了，埋葬了。他借着他的死，借着埋葬来接受我们旧的人类。因为他借着死，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性对我们的控制。所以神所设立的救法，不但是叫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更借着耶稣的死，借着耶稣的埋葬，救我们脱离罪性对人类的控制。不但要解决罪性对我们的控制，我们说主耶稣也借着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因为他借着死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因为我就说，一个人被管的时候是活的时候，当你死了就结束了。我们生父母我们父母结合而生，我们肉身被肉身所生的，我们是生在亚当里面，我们是生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既然是生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生进去，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就是以死来离开。所以耶稣基督借着埋葬借着死，借着埋葬，我们就脱离了罪对我们的控制，而且我们脱离了魔鬼的权势。主耶稣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从罪性出来，从魔鬼出来，借着死拯救我们出来。但是我们拯救出来以后到哪里去呢？因为人生下来他就有一个特性，就是为着服侍和敬拜的。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何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活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知道也罢， 你不知道也罢，我们人生来，我们总是有一个顺从的对象的，我们有一位敬拜和服侍的对象。我们可能在没有信耶稣以前，罪借着世界的名利欲来成为我们侍奉和敬拜的对象。有的人他服侍一天到晚就是服侍他的名，有的人就是服侍他的利，有的人就是服侍他的欲，借着名利欲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如果我们借着耶稣的死，我们已死了，那么我们脱离了这些服侍的对象。那么但是人总是要服侍的，如果没有服侍的对象，我们可能又回去了。所以主耶稣他对我们的拯救，他不但为我们死了埋葬了，他而且复活了，他借着他的复活，我们人因信与基督联合，主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必须有一位服侍的对象，我们如果不服侍罪，我们要服侍谁？我们服侍主。所以感谢主的恩典，神奇妙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脱离了在亚当里的一切，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引进了在基督里的一切。我们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脱离了旧人和旧人的邪情私欲，借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渐渐的穿上新人有新人的行为。这个就是神智慧和聪明的杰作。十字架实在是奇妙的十字架，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所设计的救法。我们感谢主，除了耶稣以外，其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救法我们可以得救。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法，如何可以实现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那就是信，只是信，除了信以外你不能做什么。我们也讲过，只有你诚心诚意将你的心门打开，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神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法就全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将我们这内在的信心外在的宣告出来，这个就是洗礼的意义。我们也必须不断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这就是圣餐的意义。主耶稣基督在他临上十字架以前，他设立了主的晚餐，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他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他吩咐门徒，他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所以这个就是说，施洗、洗礼和圣餐是基督教的两大圣礼。这个不是单纯的仪式，而是有它实际的真理意义。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第一，受洗、洗礼。我们看受洗不是什么，受洗不是信耶稣毕业了。我曾经看见过有一位弟兄，我实在可以这样说，我现在还怀疑他是不是弟兄。他一直到教会里聚会，也上基要真理班，上到他受洗了，受好洗你就再也看不见他了。后来有一次我碰到他，我说弟兄，我怎么都不看见你到教会了，我受洗了，我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我信耶稣已经毕业了吗？错了，受洗不是信耶稣毕业。第二，受洗不是有上天堂的保证。如果你把受洗作为是一个基督教的仪式，叫你受一个洗你就可以上天堂，那是错的。第三，受洗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一种仪式，不是单纯的一种外表的仪式，因为你信基督教你就必须受洗，不是的。曾经啊，有一对传道人的啊夫妇，他们有一个孩子啊，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从小读圣经也读得很多。当她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她跟她的母亲说：“啊，妈妈，我要受洗。”她妈妈就说：“主耶稣到十二岁才到圣殿去，你十岁、十一岁你就受洗，会不会太早？”不过他的妈妈也补充了一句，他就说：“我现在讲的并不是是真理，只是我这样想。”好，他的女儿到了十二岁，他就给他妈妈说：“哦，妈妈，我现在要去报名受洗了。”在还没有受洗以前，有一天啊，他可能和别人在啊争论一些啊圣经的真理问题，还是怎么样。啊，他从外面回来，回来很稀奇，他在房间里哭，他在房间里哭啊，哭了两个小时。我跑到那个房间的门口看，我想他是什么事情啊？那个姊妹讲，他看他是什么事情，他看见他跪在哪里，他在读圣经。哦，那他这个女儿这个情况总是正常的，跪在哪里读圣经，那这是不会有什么坏事情了。那个姊妹他就走掉了。他走掉了以后，那个女儿就继续哭，又哭了两个小时，又哭了两个小时啊。那个姊妹又跑进去了，他想：“哎呀，什么事情一直在哭？”他家看见女儿跪在那里，他就跪在女儿的身边。他跪在女儿的身边呢，女儿看见妈妈来了，他就说：“妈妈，不得了了，我跟你讲啊，我是一个罪人哦，妈妈，我曾经偷过你的钱，我在小的时候一岁多偷你钱，后来被你发现，我就去说把钱还给你，你在三楼，我在二楼，我就爬到三楼要把钱还给你，其实我就还给你一点点，我没有都还呀，不得了，我还有别的事情啊。”那位姊妹就跟她的孩子说：“我感谢主，你真正的看见自己是罪人。”她的女儿说：“妈妈，我不可以受洗了，因为我是罪人。”那个姊妹说：“因为你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你才是真正有受洗的资格，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再次真正的得救重生。”后来这个姊妹说，她听见她的女儿跟别人做见证，她说：“我想我的父母是都是传道人，那么每个信耶稣的人都要放在水里去浸一浸，那么当然我也要去摆在水里去浸一浸。”她以为受洗就是一个仪式，感谢主，主拯救了他，让他真正的经历得救重生。所以洗礼不是信基督教的毕业，洗礼不是上天堂的保证，洗礼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一种仪式。那么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五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首先我们说受洗的意义，第一，洗礼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和操练。不管你明白，不管你不明白，不管你听得懂，不管你听不懂，只要是主耶稣的吩咐，你就应该去做。所以洗礼是主耶稣的吩咐，既然是主耶稣的吩咐，我们一定要遵行。所以第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受洗？因为是主的吩咐。反受洗派，反受洗派他们认为受洗只是外表的形式，有什么意思？我们说受洗不只是外表的仪式，下面我们还要讲受洗的意义。但是第一件事情他们就忘记了，这是主的吩咐。既然主吩咐了，我们就应该受洗。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受洗，我们还要受洗，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受洗，有的人认为啊，那我是犯了罪啊，所以我啊犯了大罪，所以我再受洗一次，再受洗一次，便多次受洗，这也是错的。因为我们以下要讲到，受洗是一个宣告，是宣告我们真正的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从魔鬼的权势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已经归入主的名下，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已经宣告过，这个一生只需要一次。我们虽然有失败，这个是我们已经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这个不是我们说我再归入主的名下，再归入主的名下，不是的，我们已经与主联合了，只是一次。所以反受洗派和多次受洗派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要照着主的吩咐，我们一定要受洗。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洗礼是我们与三而一的神的立约。我们感谢神，神预备了救法，主耶稣基督甚至来完成了救法，圣灵到地上来推行救法。所以我们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归在三位一体的神名下，是我们与三位一体神立约。第三，洗礼是一个人内心的信心与基督联合的外在动作，就是说我相信当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我已经与基督联合了。那这受洗是把这一个内在的信心与基督联合外在来表现出来。所以当一个人站在敬礼池的时候，那就是代表坟墓啊，我与主同死。当他的头啊放在水里，就整个人都在水里了，那就是我与基督同埋葬。当他的头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与基督同复活。所以这个洗礼是将这个内在的信心与基督联合，外在用动作来表现出来。第四，洗礼是一个宇宙当中的一个大宣告，是在我们不要以为说当你洗礼的时候，哦，我一家的人都来在看我的洗礼，不止，我们要知道神、耶稣基督、天使、魔鬼和他的使者，以及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 都在看我们洗礼。洗礼是宣告我们说，我们从魔鬼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里来了，不是我们今天迁到的，你一信你就迁到爱子的国度，但是洗礼是宣告出来，是向撒旦宣告出来，今天宣告说我与基督已经联合了，我已经信耶稣，我与基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了。所以洗礼是表示了，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讲到，我是归入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三节，洗礼是表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罗马书六章五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洗礼是与基督联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节，洗礼表示我已经披戴耶稣了，我已经披戴耶稣，人家看见我们就是基督徒了。所以第五，受洗也是旧事已过，我们把从前的事情，我从前的不但是人啊，已经埋葬在死里，在水里面，而且我整个的所有的事情都埋葬在水里面，旧事已过。当我头抬起来的时候啊，出水的时候，我们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洗礼在一生就一次，但是洗礼的精义却是一生之久。为什么？因为洗礼经常会提醒我们，哦，我这个人已经与耶稣一起死了，一起埋葬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受洗的条件是什么。受洗的唯一条件就是信，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第一，信而受洗。信，我们反复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我们不是说，哦，信耶稣就是要受洗，所以有的人根本是没有去信，只管说要把放在水里去浸一浸，啊，以为这算信耶稣，绝对不是的。信我们讲了多少次，我诚心诚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你必须信对了，你信对了你就要受洗。你不是想说，哦，我要圣经我还没有读过一遍呢，我祷告我还不会做呢，这个跟受洗是没有关系的。受洗就是问题你信对没有。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是在讲到有一个埃提阿波人太监啊信主的过程。好，我们来一起念一下。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波的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波女王甘他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书，并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时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两人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我们也看一看啊，这个36节那个小字，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通过这个啊太监受洗的过程，我们看见这个太监，当他在读以赛亚书，其实他读以赛亚书53章，就是我们前面啊所讲过的，他不明白，腓力给他讲明白了，他明白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啊，为他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啊，他知道了，所以他就说，这里有水，我为什么不能受洗呢？他也就是说，我既然信对了，我就要宣告出来。在小字里面，腓力说，你只要一心相信。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受洗的条件就是要信对了，如果你信不对，你根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如果你做礼拜做了几十年了，你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只是在你的理智上知道，但在你里面你并没有接受，你不要受洗，你不能受洗，你就是受洗一点功效都没有的，因为你并没有宣告。但是如果你信对了，你就一定要受洗。第三，受洗不是罪得赦免的条件。大家请注意，我有的时候问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什么时候得救重生啊，我啊，前面我们讲过，有的人回答说，我小的时候信啊，什么时候得救重生，后来得救重生，这是有的人这样回答。有的人什么回答呢？他说，我是什么时候受洗的？他就是意思是说，他受洗了，他就得救重生了。请注意，受洗不是得救重生的条件，不是说你受洗了就表明你是得救了，不是的，不是你受洗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真是一个罪人，我真的要放在水里去洗一洗。不是的，水里洗不掉你的罪，水是要宣告你的罪得赦免，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所以受洗乃是罪得赦免以后的啊，你罪得赦免，罪得赦免的结果和记号。受洗，一个人有资格受洗，表明他已经信了耶稣，他已经罪得了赦免了，所以他今天有资格来受洗。所以受洗不是罪得赦免的条件，非常少，很难得的有人啊，他看见人家也受洗受洗，他也啊要急着去受洗啊，那么有人就把他拦住，就说你为什么受洗？你不可以受洗啊！你到底信耶稣吧？他也不懂啊。那么临时的人家啊，看他这么迫切，那么人家就给他传福音，结果他信了啊啊，他真正的信了，他去受洗。那这个似乎是说受洗和他得救重生是同一天，但我们还要说不是同一个时候。还是他先得救了，先罪得赦免了，他才下水去宣告。 所以我希望啊，弟兄姊妹，我们把受洗和罪得赦免和得救重生要把它分开来。先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罪得赦免了，你得救重生了，你才有资格受洗。好啊，这个以上我们就是讲到洗礼，所以洗礼就是主耶稣的吩咐啊，主耶稣吩咐我们应该要有洗礼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该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啊，归在主的名下啊，是啊，一个圣的一种圣礼，我们必须有一个宣告，把我们的内在的信心与主联合，外在宣告出来，来宣告我们归入基督，我们宣告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迁入神的国度，这是一个宣告。啊，我希望大家能够非常的清楚明白，其实洗礼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信清楚，就变成很复杂啊，你就会觉得人家怎么哥利哥大不给我受洗，为什么不给你受洗？因为你没有信，你没有真正的信清楚。好，我们下面讲圣餐。圣餐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名字啊，有主的晚餐，也有纪念主的聚会，有掰饼，有圣餐，有主的筵席等等不同的名称啊。我啊，这句话我讲错了，是说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名称啊，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方式来领圣餐。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寄居在埃及地400年啊，那个时候啊，他们的人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埃及的王非常的害怕，他说啊，如果他们的人这么多，有敌人来打我们的话啊，他们要和敌人联合起来来打我们了，所以呢，他就给他们做苦工，他越是苦害他们呢，他们人就越多起来了，他用苦工来压迫他们，所以百姓因着他的苦工所受的太重，所以他们哀声叹息，神听见了他们的哀求，神就差遣摩西去拯救他们。神差遣摩西要到法老王面前，对法老王说，你要让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是神的百姓，你要让神的百姓离开埃及来侍奉耶和华。结果法老王非常的狂傲，谁是神啊？我不认识，我怎么可以让这些廉价劳动力离开我？如果离开我，那没有人帮我们做事情了。法老王不肯，所以神一次一次的用灾领导埃及啊，刚刚开始的时候用水啊变成雪啊，那个整个埃及的河里面都变成雪啊，他们就没有办法喝水啊，后来呢又埃及的遍地啊都是青蛙蛙灾啊，后来呢那个摩西啊用尘土一扬，用他手中的杖一扬啊，就尘土都变成虱子啊，人动物身上，埃及人的动物身上都有虱子啊，还有苍蝇的灾、黑暗的灾啊、洗浴的灾等等啊、冰雹的灾等等，有9个灾。每一次当他要施行这些灾的时候，法老王就说了，好吧好吧好吧，让百姓去，等到灾过去的时候，法老又说不可能。那所以神经过9个灾，神说我最后要来一个杀长子灾，因为以色列人如同我的长子一样，所以他们留住我的长子，我要杀埃及所有的长子。神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对以色列百姓要说在某某时候啊，每一家都要取一个羊羔，取一个羊羔呢，把它杀了啊，把它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涂在门框门楣上面呢， 那么那个羊肉呢，他们就烤着吃。他说当神的天使啊晚上出来要巡行整个埃及地，要杀那个埃及的每一家人的长子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一个血，他就约过去就不杀。所以这个就叫做逾越节，也就是说看见了羊羔的血就约过去，长子就不被杀，也就是说看见羊羔的血就脱离了神的愤怒。这个就是来预表将来有一位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要被杀献祭。以色列百姓1400多年他们一直都守着逾越节，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耶稣基督他要完成救法以前，也就是说在他上十字架以前，他设立了主的晚餐，他吃了逾越节的筵席以后，就来代替设立主的晚餐，来代替逾越节。他自己要变成为逾越节的羊羔被杀献祭，所以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来现在来看一看主耶稣设立晚餐，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看见在圣餐最主要的就是有饼有杯，不管每一个教会，不同的教会有不同教会的领圣餐的办法，但是都是有饼和杯。我们知道饼就是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身，所以当我们说掰饼，把饼主持圣餐的人把饼掰开来，那就是预表表明了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掰开。葡萄汁那个杯里面有葡萄汁，葡萄汁的意思那就是表示了主耶稣为我们流血。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是他用血给我们所立的新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圣餐的意义。我们刚刚念了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看见说圣餐的意义是表明主的死，是纪念主的死。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第10章，哥林多前书15节到17节，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圣餐的意义是纪念主的事。哥林多前书11章和哥林多前书10章都是讲到圣餐，但是有一点点不同的意思，也就是说领圣餐有两方面的意思。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比较讲到，因为主耶稣的死使我们和神和好，我们得到生命。那也就是说，十一章比较强调的是我和神的关系。哥林多前书第十是讲到，因为主耶稣流血舍身，他建立的教会，因此比较多的是我们统领基督的血，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指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直向的，一个是横向的，像十字架，一个是直的，一个是横的，这个是我和神的关系，一个是我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仅我们是纪念主为我们的死，我们也纪念主为我们死，他自己舍了身体，他建立了教会，也救了多人。所以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拯救我们，使我们得生命。第二点，我们要感谢主，主拯救整个弟兄姊妹，使整个弟兄姊妹都得到生命。我们第三，我们感谢主流血舍身，因为我主耶稣说，我不再与你们来喝这一个杯了，不再喝了，一直等到在父的国里面喝新的那日，那就是到羔羊婚宴的时候，教会要与基督我们一起再来领这个餐。就是说，所以领圣餐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就是等候主的再来。我们纪念主的时，我们要等候他的来。第四点，我们来讲一下参加圣餐的条件。参加圣餐的条件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在这里要按什么道理来吃喝领圣餐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信而受洗的人来领圣餐。因为你信对了，我们前面说，你如果信对了，你一定会受洗。很多人他不肯受洗，事实上他还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信而受洗的人才能领圣餐。第二件事情，摩安德烈讲，如果要领受圣餐的祝福，最好在领受圣餐的前一个礼拜，一直经常思想主的爱，来审查自己的罪，这样你在领圣餐上必然蒙福。第三，参加圣餐以前必须分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讲到分辨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要分辨杯柄所代表的。二十九节，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见摆在我们面前的饼和杯，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我们千万不能，绝对不能马马虎虎的态度，哦，这个就是面粉啊，没有发过酵就把它烘一烘变成饼啊，这是葡萄籽，不，我们是领主的杯，领主的饼，是领主的血，领主的身体，我们一定要分辨。第二，分辨自己有什么罪，我们要求主光照，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可能圣灵光照你，你有什么罪，我们就马上要向主认罪。你认罪，你可能说你得罪了别人，神要感动你去向人认罪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时候你不能够把饼放下来，把杯放下来去认罪嘛，你可以对主说，你诚心诚意的在神面前认你自己的罪，你也可以 在圣灵引导之下结束以后打电话写信啊，去向人认罪。所以总的一句，领圣餐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如果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们在认罪的时候，不仅是要认我跟神之间有什么罪，我们要认弟兄姊妹之间，特别是教会啊，你对谁有意见，对谁的工作态度你觉得不满意，有埋怨，在影响弟兄姊妹和谐，影响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任何事情都是罪，我们也要认。影响教会合意的我们要认。所以参加主餐，我们不能糊里糊涂，不能随便马虎，我们不能轻看，也不能放松，一定要非常慎重的态度来领圣餐。我们说通过洗礼，不断的洗礼的经意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乃是主的人，是基督的生命活在我的里面。通过主餐，我们不断的来纪念主的死，来感谢主为我们流血舍身，而且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等候羔羊的婚宴的日子，我们在和基督一起喝新的日子。通过洗礼的经意，通过不断的纪念主餐，我们的新生命要健康成长。我们今天讲到这里。